小船现在做的这个宣教士的工作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的，而且也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就连人身最基本的人身安全的保障都没有的那种。
所以我无法相信我的父亲为什么从我心中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形象变成了一个渣男，用现在的话讲，怎么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当我听到他们在讲耶稣的时候，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圣经，也是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就他们在说啊，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他为了你的罪而死，他是唯一能救。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其实我就想到，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的神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唯一能救我妈的一个人，我是这么想。当我知道我妈妈就是觉知，她愿意接受耶稣为她的救主和生命之主的，我就觉得好像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重担，就好像就被神给卸下，好像神知道我心中的这个最深的祈求。
他眼里都发光，这火热的那个心都快溢出来了。
但是我回家以后，我就有点这个热血下去以后，我就想，我是不是太上头了？我是不是太着急了？那是印度哎！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西西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小船。如果大家经常听不孤单的话，应该对小船还蛮有印象的。小船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船，很高兴又来到了不孤单地球来分享，非常的感恩。
小船之前有来我们不孤单偶尔来做客，然后他有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其实每次他的分享，西西都觉得非常的触动，因为小船是一个90后的宣教士，在西西眼里看来实在是太伟大了。就是对西西来说，宣教士的这个概念只有提到这三个词就会想到保罗，想到彼得，想到那些门徒。我真的很荣幸也很开心看到我们的神国的事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像小船这样是90后的代表。那小船之前有做过很多的分享，包括他宣教的一些故事，那小船却从来没有讲过他的信主的经历。其实西西也蛮好奇的，和大家一样也很想要听听小船整个的一个信主过程是怎么样的。是从小家里就信主吗？然后为什么成了现在的这个选择呢？
我从小的时候我是可以说是来自于一个佛教的家庭吧。就是我的妈妈，她其实是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追求这种人生的意义啊，追求信仰的一个人。所以我的妈妈就是一个佛教徒算是。而且她是一个那种真的不仅仅是节假日可能去拜一拜的那种类型，她是真的在家里头早上的时候会念经的那一种，就早上我还迷迷糊糊还没睁开眼，就看我妈坐在那儿，然后不知道嘴里在嘀咕什么。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下长大的吧。但是那个小的时候的我就是会觉得有神，但是我不知道佛教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是不是真的神。随着我长大呀，也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些事情了。但是后来一个转机是因为我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出来上大学，出国上加拿大上大学。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原来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基督教它只是一个西方的，或者只存在于这样历史书上的一个词汇。就我周围完全是没有基督徒的，然后也没有任何这个跟基督教相关的任何的环境，也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
其实小船的一开始的这个经历还跟基督教不搭嘎的，而且是我母亲也是信佛的这种，那其实对你的影响来说，有想要去了解佛教吗？我在想说。
好像是被动的了解了一些，就是你小的时候可能总会好奇这些，因为我妈就往家里搬很多那种经书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小时候我也看不懂啊，我只能看懂画，然后那个画就有很多关于什么18层地狱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会被那些画吓到，因为它就会画出来，就你到了哪一层，这给我留下童年阴影了，其实说实话。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很可怕，然后就但是你随着你受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啊什么，就觉得这些事儿离你的生活太远了，我应该去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读书啊。后来就想这些事情了，对，当我就是慢慢长大的过程中。
哦，这不但对佛教不感兴趣了，看了那些东西，直接就对佛教都祛魅了，都太恐怖了。其实你是有比较的，然后佛教，然后无神论，然后到后来信的基督教，那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个感动，相信了基督呢？这个具体的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是因为周围人的一些善行、一些爱心感动了你呢？还是说他填补了你一些内心的一些或有或无的缺憾呢？
因为我到我15、16岁的时候，我就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就从小呢，我也是属于那种在一个就是挺幸福的家庭里长大的，就是父母啊什么的都对我很好啊，也没有受过任何的挫折那种。然后后来我的父母他们就离婚了，对，然后我父母离婚的原因呢，就是我父亲在外面婚内出轨，然后跟别人结婚了，然后我父母这样的分开。可能在现在看来啊，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儿了啊。但是在我还小，就15、16年前，我15、1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这件事在我们那个还是一个很封闭的村子里，而且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对我们整个家都打击非常的大，尤其是对我，因为我从小，其实我跟我的父亲关系很好。不相信我的父亲为什么会做出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我不能相信为什么我这么信任，我这么爱，然后而且我父亲从小是承担着那种教育我的角色，所以我无法相信我的父亲为什么从我心中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形象，变成了一个渣男，用现在的话讲，能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人生的价值观啊。世界观的一个冲击，然后后来我和我的妈妈就离开了，然后我就性格整个人就大变。我从小就是一个很乖巧，然后也是那种父母说什么我就听，说你好好学习我就好好学习的那种类型的孩子。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于15岁的时候那个我，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消化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别人表达，甚至都是这样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说，所以我整个人的行为就感觉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我就不想学习了，然后就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了意义，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动力，然后就变成那种浑浑噩噩的一个状态。现在回想起来，我也真的感谢主，我就觉得我都不学习了，我竟然走着走着我还能够考上高中还能够大学毕业，我考上高中和大学这个完全都是擦肩，就是可能比那个录取分数先高一点点这样进去了。所以直到我出国上了大学，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大学里的校园团信，因为在国外上大学的时候，很多教会他就在他想给这些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去传福音嘛，所以他就会请这些留学生去教会吃饭还是什么。所以我最初去教会的目的真的不是寻求信仰，因为我已经过着这种浑浑噩噩、麻木这样的人生了，我也对信仰也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任何对人生的追求，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吃饭，就这样去的教会。
哇，我这听起来真的挺心疼的。即便现在小船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已经是过去很久了，也是已经云淡风轻的状况了。但是我想想那个时刻，因为你很乖嘛，然后 也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不解，或者说痛苦，或者说崩塌的绝望的这种感受，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的，因为已经混乱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家人也忽略了对你这方面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疏导，你就自己默默地承担着这些东西，然后一直。好像是人生，好像自我放弃了这种感觉。我可以想象，但是我想象不到你是怎样走过那段岁月的，这个是我想象不到的。所以真的是还是蛮心疼的。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来到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观，不一样的一些经历，是吗？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就是你知道，人过于痛苦的经历，其实你的记忆是断的，就我不能有一个长久的记忆，因为可能那个时间太痛苦了，所以我就，你当我想起那段，我只能想起一个片段，就无法是那种持续性的记忆。但那个时候我在寄宿学校里头，就我每一周回家那种，所以我那个时候一个人在学校里头，经常半夜。可能那一两年的时间吧，我就半夜就起来，我就痛哭啊，然后就哭着睡着了。虽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很痛苦，但那个时候的我妈妈也很痛苦，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妈妈，其实我还没有讲全部的过程，就是我父母分开这件事情，其实只是我妈经受了痛苦的其中一部分。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刚刚要离婚的时候，正好是我的姥爷，那个时候他得了那个癌症。他得了癌症以后，他人很快就没了，3个月吧，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呢，后来又过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我的外婆，然后她就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所以就等于我的妈妈就在那两年的时间里头，她失去了她的父亲，失去了她的母亲，也失去了她的老公。所以我当时就是我妈妈唯一活下去的理由和原因。我觉得如果没有我，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这个一个女人，她经历了这一系列人生这么大的变故的时候，她没疯，她没变成精神病，都是因为她可能心里唯一的一个支点，就是她觉得我女儿还小，她还要上学，她就是为了我，她可能也不能疯，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可能撑过了那一段最痛苦的时间。所以呢，我去教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当我听到他们在讲耶稣的时候，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圣经，也是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就他们在说啊，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他为了你的罪而死，他是唯一能救。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其实我就想到，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的神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唯一能救我妈的一个人。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觉得。我妈虽然她信了20、30年的这个佛教，我作为她的女儿，我太了解了这个信仰。她所谓的信仰，她没有真正的医治她，或者没有真正带她走出来。她所有那些痛苦和伤痛，只是埋藏在她心中的一个角落。所以，我和我妈虽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两个人，真的是孤儿寡妇吧，算是，是唯一相依为命的两个人。但是呢，我们两个之间是很多伤害的。我们两个不是那种亲密无间，你想两个人就像受了那么多伤害的人，他在一起他是不会抱团取暖的。我们两个的关系，我们两个的话题有很多很多的那种不能够去涉及的东西，我们两个都在独自的痛苦着。所以我的妈妈是我到目前为止我人生中遇到的一个最难相处的一个人，在我的心里哈，那原来我就觉得。我怎么会最不快乐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妈妈。但是你想，她经历过那些事，她怎么可能快乐呢？她的人生，我当时去到教会，我听到了这些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我就想，如果这个神是真的，如果他们所相信的、口里所说这耶稣的事情是真，那他就是唯一一个可以拯救我妈的一位神。然后，所以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然后就想着，哦，那我要去继续去听。虽然我第一次去可能是因为吃饭，但是后来确实是因为现在想想，这个神吸引了我。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教会，就是从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去到了那儿，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了。然后之前不也说，我心中还有一个不理解的东西，就像我的父亲，他在我心里头是一个那么好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我在我心里，我恨不得我觉得他还不如死了呢。就是我心中的恨，我心中的那种爱。 我心中对他的爱，对他的恨，对于这个世界的不理解，就像是一团麻绳解不开的死结，就在你的心中那种感觉。但是圣经里神的话解答了我的心中的疑惑，就我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就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身在罪中，他没有办法自拔，他也不自知，他又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嘛，他被罪捆绑。也因为神亲自解答了我心中的这个困扰了我那么多年的痛苦，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教会，就一直去教会。后来我在教会，我去了教会以后没多久，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吧，我就信主，然后也受洗。所以我信主以后，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神能拯救我妈，然后我也经常祷告，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可以为我妈妈祷告。然后我自己呢，也经常跟他就是视频的时候聊天。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感受到神的爱，然后所以我就也经常跟他分享我读经的一些感受啊，分享神的话。然后后来可能我跟他分享了大约一两年的时间嘛。然后当时我们教会也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姐妹，然后她就也一直在关怀我的妈妈。有一天，她就带我妈妈绝志了，所以那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我知道我妈妈就是绝志，她愿意接受耶稣为她的救主和生命之主的那个，我就觉得好像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重担，就好像就被神给卸下，好像神知道我心中的这个最深的祈求。然后那一天，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事情嘛，然后他们就会问我说：“哎，听说那个阿姨信主了。”真的，一听到那个话，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所以感觉那一天我真的流了一天的眼泪，那种感觉，就是我就觉得。我妈一个这么痛苦的人生，神一定会改变她的。就可能那一刻，我就感受到了这样的信心，就神就给我这样的信心了。虽然她那时候刚信主，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感动，就是我那个信心，神给我的信心的眼睛就看到了，曾经我在我心里，我妈是一个这么不快乐的人，这么难以相处的人，但是神会改变她，会给她一个丰盛、全新的人生。她是全新的她，她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她。所以我就哭了一整天。那到今天为止，那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神真的改变了我妈妈太多太多了。我可以说，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或者是我能够走出去，我能够被神摆上那么一点点，我觉得都是因为神带给我的太多了，就是带给我的恩典太多了。就是我亲身的看到我妈一个这样的人，她能够被神改变、被神医治、被神翻转。那我相信神就借着我的妈妈一直在提醒着我，还有很多人像曾经的我一样，还有很多人像曾经的我的妈妈一样，他们还不认识主。
哇，我可以慢慢的理解，就是我现在看到的小船的状态，其实是他过去一路走来的一个经历。最后的一个呈现的结果，当一个干渴的人来到了溪水边，来到了这个源源不断的活水涌流的地方的时候，就真的是生命就感觉再活一次的感觉。以前的我感觉是已经死掉了，快死掉了，然后现在的我是被耶稣救活的，就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被救活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全新的生命不献给主，那还献给谁呢？就是还能自己自私的活着吗？我觉得慢慢的可以理解小船现在的一些经历，但是还是觉得哇，这个女孩实在是太有勇气了，因为我知道小船现在做的这个宣教士的工作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的。而且也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就连人身最基本的人身安全的保障都没有的那种。其实整个过程需要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建设吧，然后也是需要很多年的一个心理建设才能踏出这一步吧。就不知道小船在之后的信主的过程中，有什么事又慢慢的坚定了你走上宣教士的这个道路呢？就是我觉得，正常人的话，那还是处在这个先满足生存的一个基本需要，再慢慢的再往上，说是个人的自尊啊，个人的成就啊，这种慢慢的来。但是我觉得小川就是已经一步到位，然后跳到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端，就是自我实现、自我牺牲的一个完美的状态了。是怎样？其他的底部需要都是没有的吗？
我觉得当然有啊，因为神也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常所需嘛，他也肯定会供应我们的。其实我刚才不说我和我妈妈也可以就是世上的孤儿寡妇嘛，但是其实在我这么多年里头，我还在国外上学，其实神一直在供应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一无所缺的。因为我在留学嘛，然后留学，然后也面临着这些毕业呀、找工作呀，这些就是每一个留学的人必经的这些路线。后来也是，我也一直就是教会团契里那种属于比较积极的基督徒吧。然后那个时候我也经常去参加各种的营会呀、这样的大会呀、基督徒大会呀什么这些。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神就让我潜移默化，就让我接触到很多的宣教士啊，因为宣教士会回来分享，所以我每一次听到他们的分享，听到他们在那个黑暗的国度里头，他们是怎么样带领很多很多人去从黑暗归向光明啊，从撒旦的国度归向神的国度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听到我都觉得非常的激励我，非常的羡慕。然后，但是我也会觉得，我觉得哇，那生活好像不是正常人的生活，好像就是太不普通了。然后又觉得离自己非常遥远，就虽然你心向往之，但你会觉得我真的能过那样的日子吗？我真的能够放下一些舒适的生活，然后又去选择过一个难的生活吗？大家不都说你从简到繁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到从奢入俭就很难嘛。然后我就觉得，虽然我从小也是在一个村里头长大的，但是我在城市里过得也很舒服。你再让我从再过那样的生活，然后尤其是那些宣教士发的照片，都是那种什么他们还要自己建房子、没水喝、挑水啊，就是你一方面你很敬佩他们这样的生命，你很羡慕他们这样为主摆上的决心。但是我扪心自问的时候，主啊，我真的能够过那样的生活吗？就感觉自己还没到，自己还不配，自己还不能这样。
精神上支持一下就行，或者说有点闲钱，物质上再支持一下也可以，就没有想说自己扑上人过去啊。
对，我觉得可能我还没到那个程度，或者怎么样的。总之就是，或者以及你的周围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人嘛。毕竟你宣教士只是偶尔出现一下，你更多的人，更多的你身边的人，还是每一天朝九晚五的为自己的生活打拼嘛，这样对吧？你在这个环境里头，所以呢，伴随着我毕业、找工作、办移民啊什么的，我就按部就班的在忙我自己的事情。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头，我的内心可能我会想一个问题，我就会想，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全部的生活吗？就是我现在的过的这种生活，我在努力的追求一个在国外中产阶级的生活，有车有房，可以旅游啊什么这种很舒适的生活。那我就会在想，那在平时我再去团契，我再向我周围的人传一下福音，我再积极的参加各种服事，这就是一个就是基督徒全部了吗？我好像内心总觉得好像这并不是全部，因为这不是圣经里描述的那些跟神的儿女的一个生活嘛，对吧？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我的生活有什么问题，我就觉得这样挺正常的，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嘛。后来有一个事情就发生一个转折点，可能我之前分享过了。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这个转折点就是我们教会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小姐妹，她就分享了她去印度短宣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去那儿大约2个礼拜的时间，然后这个小姐妹呢，就是她是说英文的，在这面长大的一个孩子，她就用她非常不标准的中文，就分享短短的5分钟的时间，她就在那个过程中，她就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是她的母教会嘛，她就说2个礼拜的时间呢，然后有上千的人，1000多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并且愿意决志受洗。然后我当时一听这个数字，我就是她一个20岁的人，然后就2个礼拜，然后这么多人相信决志受洗，那因为他讲的时候就是很兴奋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真的吗？就我的内心就是非常怀疑这件事情的。但是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脑子里立刻想起了一段经文，就是那句话，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发白了。”我就想起这段经文了，我就突然间想起，那这是 主耶稣说的话呀，那他肯定不是假的嘛，他肯定是真的。但是好像这句话又跟你自己的生活不搭嘎呀。因为我就想我在团契，我已经算是很积极传福音的吧。每一个新来的同学，我也会很积极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分享，就是跟他们交流啊什么的。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这么多年，那我带一个人信主，那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结果他们就去那儿2个礼拜，这么多人愿意，但是我当时就很羡慕他，因为他是跟着他们的教会嘛，然后他们都是说英文的。那我虽然在这面，但是我去的是华人教会嘛，我没有用英文看过圣经，就觉得我都没有用英文讲过任何的一句圣经，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离我太遥远，都是他们讲英文的事情，会这么想这件事情。
不过，我相信人他感动了小船，让小船听了这个小姐妹的分享之后，我相信像一颗芥菜种子一样，你觉得还依然不是时候，还依然跟你很遥远的时候，它肯定是种了一粒种子在你的心里，只不过这个种子它在默默的酝酿，它在默默的发芽而已。就可以感受到小船，我至今还记得我跟小船吃饭的时候，其实我见小船的次数真的不多，就是我就见了小船2次，然后每次就是一个很文静、很安静的一个女孩，表达也很得体。但是最后一次吃饭的时候，我记得她抱着一个地球仪，然后就开始跟我讲宣教。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人我都感觉就恍惚了，已经不是小船了，她已经变一艘大船了，就是整个人就换了个人一样，滔滔不绝，就跟那个按了个启动键一样，这个人就激活了，滔滔不绝的就在跟我说这个全球的事工，我们是最后一棒了，贡献我们年轻的力量吧。然后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历历在目，小川那个慷慨激昂的那个表达、那个表情，还有那个语气，他眼里都发光，你知道吗？不单是眼里，他整个人都在发光，就火热的那个心都快溢出来了。我好奇哦，小川听完那个小姊妹的分享之后，然后后来又经过了怎样的一个过程，慢慢的让你成了现在，就是一讲到宣教，就整个人就变成一艘大船，就是马力十足的这种圣灵充满的这种状态。
其实经历了很多，就不刚才跟大家说，我不是就听他的分享了吗？然后就像是西西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像一个芥菜种，确实真的很像一个芥菜种。现在回想，就神把这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头了。我当时就很羡慕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离我太遥远了，我根本不认识那位姐妹，可以这么理解啊。结果呢，后来就过了一年，没想到这个机会真的到我们教会了，然后就给了我们教会4个名额，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就立刻报名了，因为年轻人的冲动吧，然后我就立刻我是第一个，真的第一个。但是我回家以后，我就有点这个热血下去以后，我就想我是不是太上头了，我是不是太着急了？那是印度诶，你知道吧？印度在我们中国人眼里，那可是一个神奇神秘的国度，是一个我说一个可怕的地方，去哪儿也不去那儿啊。然后我就想，我是不是太快了？我就说要再考虑考虑啊！我是不是做这个决定太仓促了？我就有点后悔，有点后怕，有点恐惧。然后呢，我再转念一想，我其实当时啊，那个时候的我面临很多很多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正在办我的移民，然后，因为我等我的移民，我的工签已经过期了。长话短说啊，可能因为大家听众什么的也不太了解这些移民的事情，反正总结而言呢，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很面对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签证过期，我如果出了加拿大，我就回不来了，因为我签证过期了。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等了很久我的移民嘛，所以我的护照也快过期了。所以，我护照过期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护照就是因为我的有效期小于6个月，你是不能够办理出境的 visa 的，就等于是我既办不了签证，我出去了我又回不来，这不是双重的阻拦吗？对不对？那这就很现实，我就觉得啊，那我确实上头了，这可能就是我的现实条件不允许啊，对吧？因为正常的人他都会在这里把他的移民什么他的身份都办好了，他再离开，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嘛，大家都会这么做的。所以当时我就回来了以后，我冷静的想一想，是是是，我面对的这些很多很现实的挑战，现在应该是时候还没到，太着急了我。但是我心里又有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就是说，若这个是神的带领的话，那神会亲自为我开路，无论这个困难，我现在从人的角度看起来是多么的难，多么的不可能。但是圣经告诉我，神是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因为他是从无变有的神，他是全能的。所以我就整个人就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痛苦，可以用痛苦来形容。我生命里还有一个软弱，就是呢，你想这么多人都办这件事儿，对吧？大家都要一起去了。如果我要是开始把我自己的软弱说出来，我感觉我就变成那个最软弱、最需要大家关心的人。好像那个时候的我，我心里就没有办法，好像坦诚地分享我的软弱。所以我当时就感觉自己在那个火上煎熬啊，就一方面呢，就两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一方面呢，我又羞于跟大家坦诚我的软弱啊，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但是这个纸包不住火呀。你知道吗？我这个事儿我自己也解决不了啊，也按压不住啊。然后，所以我没办法的，被逼的，我就只能跟别人分享，就能跟我们教会带头的那个姐妹分享了。然后那个姐妹就是啊，怎么这么大的事儿？然后，对我这么害怕自己成为那个被大家关注啊，成为那个软弱。结果我就上了这个最紧急祷告事项，所有人都在为我祷告，就啊，这个姐妹她面对。就是我特别害怕别人知道，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了，因为我上了这个叫什么紧急祷告事项，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大家为他祷告啊，他说他面对这个问题了，然后这可能就是我要出去之前神给我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让我可以在他的面前知道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比我想象中还要软弱的一个人。然后长话短说，这个故事呢，结局就是。真的就是最后，我在我起飞呀前2天拿到了我加拿大的这个移民，几乎就不可能的事情，对吧？然后那就是，然后我这个签证呢，刚才说嘛，因为我没办法办这个印度的签证，但是神就是这么的奇妙，他让一个印度大使给我特发了一个签证，就是我的签证和别人都是不一样的，别人都是电子签啊，直接就是填上自己的信息就过去了。但是我不是护照快过期了，没办法面见了那个印度大使。然后当我认为这件事不可能，我就觉得最后一次尝试吧，然后就行就行，不行就算了。结果呢，那个印度大使就真的给我这个签证了。所以呢，就等于说，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微小的、小的不能小的信心，你说那是我的信心吗？我甚至都不觉得那时候那是神的极大的怜悯在我的身上。就这样，我还去之前，神就是真的是为我开路了。为我从印度政府为我的开了路，加拿大政府也为我开了路啊，以至于我可以去到那里啊。所以就等于我还没去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软弱，他也让我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小船你很勇敢，每个人都觉得小船你好像很有勇气，但是在我的心里，我都知道这是神恩典的见证，这真的是我一个这么一个软弱的人，但是神都能使用我，那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弟兄姐妹。
哇，我听的过程中我都有画面了，就是真的是一个小船，然后要远航，横渡太平洋，去做一项很伟大的事业，但是就是一艘小小的船，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各种惊涛骇浪，你包括船员自己，包括船长自己，然后内心也忐忑的不行，真的神的一路带领，一路的护航，然后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觉得也是神给你的一些印证吧，让你看到一切都是他的工作，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船长的信心建立了，可以有勇气开下去了。哇，我觉得太奇妙了，真的是。
其实我后来在印度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嘛，就是我以为我只是去，就是神要带给我们的总是超乎我自己的所求所想。就你可能想看这么一点，但是神要给我们是更丰盛的人生。这个人生是真的是你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见过，也是人心未曾想过的。就像是我现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又想到了曾经，然后我又想到了现在。在那个时候的我，绝对不会想象今天神要使用我所做的事情，就你想象不到。所以我在印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也经历了那些姐妹她所说的，去到那儿的时候就看到那些真的是饥渴慕义的人，就好像主耶稣说， 他走遍各城各乡，他看到那些人是困苦流离的，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我就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就看到那些人好像就在那等着福音，就是他们都神都预备好他们的心了，你只要跟他们传，他们就愿意相信，他们就愿意接受。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圣灵的做工啊什么的，这些事情都是只有真正经历了才能明白。就好像我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那新约里头那么多是保罗写的书信，那保罗是在宣教合场上写的书信啊。那我想，那我们真的是得在那个合场上，他就亲身经历，我们才能体会那些圣经里的那些话，它不再是只是一个话了，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了。所以我今天在很多时候我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真的就没有办法不流泪，心里能够和他共情，能够在灵里头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书信，他为什么写上这样的话。所以这一路走来，我真的觉得现在想啊，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在其中拖着我。
就是真的小船取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真的是跟你很贴切。就本来造这艘小小的船只只是娱乐性质的，船长也是准备顶多在一个小浅湾或小湖里就转转就算了，没有想到他现在被神使用，能够横渡太平洋，来到一个异域的国度去把福音也带过去，就真的神大大的使用了这个船。不然他跟无数的所有的普通的船只一样，都是冬季停泊在港口，夏天短暂的出去几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再停泊在港口。他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因着神，因着相信神，也因着神的那颗芥菜种子，让小船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完全翻转的一个人生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我听着，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听的过程中已经是无比的热血澎湃了。难以想象真正亲身经历的人，他所看到的世界，他所经历的人生是多么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体验。哇，太羡慕了，太羡慕小船了。如果听众朋友们对小船的这个印度宣教的经历有兴趣的话，欢迎听四季小屋里边那一期小船的分享。
大家还记得吗？我刚开始说，我觉得我很羡慕这个宣教士的这样的为神摆上的这个信心和决心和他们所付出的吗？但是我心中是还是很惧怕我是否能真的过一个那样的生活。但当我真正踏出去的时候，当我真正走出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哇，那宣教士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就觉得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又短暂又漫长的一生，我们怎么过才是最好？那当然就是与神同工，与他同行的。所以还有什么比与他一起同行，然后和他一起去拯救人的灵魂，还比这个还有更有意义的一个生活的？没有了。因为你就清楚的你感受到他的与你的同在，你感受到不是你有爱，不是你爱这些印度人，而是你愿意顺服他的旨意。你来到那儿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爱浇灌在你的里面了，你就明白哇，神的爱，他真的爱世人，他真的是这些人在这个世人的眼里都没有人关心他们，但是神却不忘记他们，神却在寻找他们，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当神把这个爱浇灌进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不敢想象我的人生怎么可以这样被神使用。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也想鼓励大家，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的高高低低，但是我们就相信他的应许永不改变。虽然我们是失信的，但是他却永不失信。
节目的最后，我想起了是我的宣教士的老师李老师，他做牧民施工已经几十年了嘛。当时他16岁的那一年，他在教会里边听到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度殉难了，当时全体教会为他一致的默哀和祷告。对于一个16岁的小男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个时候他就幡然醒悟，哇，人家都为神国的事业都殉难了，他就会反思，那16岁的我在干什么？ 连高中都考不上，现在当街溜子，就是一事无成。当时16岁的他就立志要为主奉献一生，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想出去做宣教士，但是可能没有小船的这样好的一个时间，或者这样好的一个机会吧。他兜兜转转的在教会牧会了50年，最后等到自己60岁退休了之后，终于可以放下周围的一切的负累，他的教会、他的家人、他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终于可以踏出去的那一步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但是现在的小船，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是一个完完全全体力、脑力还有精力上是十分充沛的一个状态，他现在就已经开始远航了。我非常期待，我相信，就像我们李老师最后说的一样，现在他70多岁了。他说："我现在看看我自己，我都觉得我自己还是28岁的样子。"就是我相信，小船不管经历了多少年，不管去见了多少人，在10年、20年之后，我相信小船还是像今天的小船一样，对未来充满期待，对神国的事业充满了热忱。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听众一起，然后我们一起来为小船做一个施工的祷告，一起来祝福我们小船的接下来的一切的施工。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听到小船的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他所经历的，他当时年幼时候所经历的，您都一步步的看顾，一步步的带领。即便那个时候小船不认识主，即便那个时候他和他的妈妈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是现在，小船已经被您重新改造。虽然它的外壳还是那只小小的船只，但是它内里已经被您完完全全的装造一新。他是可以带着您的使命去远航，希望神接下来的带领小船一直以来的施工，因为我们都知道宣教士的施工都是很危险的，而且他们都没有姓名，他们宁愿自己的名字不被世人知道，宁愿自己抹去自己的身份，但是他们愿意做这神国的满天的星火，愿意去用自己的微弱的星光去照亮整片的大地。希望您对他的一路的带领，都可以让他在他所经之处都满有您的恩典，满有您的祝福，而且充充满满的满有您的能力，让神国的好消息在小船所到之处都被传扬开来，有更多的生命，更多的灵魂因着信靠耶稣而得蒙拯救。以上所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
阿门。
谢谢小船，谢谢小船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小船祝福小船未来的施工一路顺利，一帆风顺。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小船的到来，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再见。
大家再见。